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一开始的部分。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35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拣选了12个使徒，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拣选门徒，或者说讲到这个拣选的主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哈。这两天我们都知道上海在中考，对不对？上个礼拜是高考哈，好像是如果你有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话，你就知道说这好像是一个什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哈，是一个很残酷的这样的一个选拔的过程哈，一个残酷的选拔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些家长一样，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关注在这个选拔本身，而忘记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为什么要去拣选门徒。为什么要去拣选门徒，以至于拣选了门徒以后，这些门徒要去做什么事，这是接下来一大段内容里面耶稣所要进行的教导。好，所以当你回首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以色列人对自己选民的身份怎么样，很骄傲，对不对？他们看这些外邦人是像什么狗哦，像看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是什么瞧不起他们，是不是？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点，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算什么？不是在万国当中最大的那个国家，是不是？今天中国是在整个世界里面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亚伯拉罕呢？单身哦，他和他的太太两个人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是不是？一开始这个国家是很小的，到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很关注他们的身份，他们选民的身份，但是他们忽视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在这个国度当中，在这个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的这种呼召是什么，这是他们所忽视的，以至于最后他们被什么巴比伦灭掉了，他们那个北国一开始的时候先被灭了，然后南国是被巴比伦灭掉了，是不是？一直他们是颠沛流离，因为他们没有去看到在这个选民背后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在这个 国度当中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哈，来更多的来把我们的眼光不是只是关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是只是看到说，哎呀，今天我到底是被神拣选了还是没有被神拣选，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更多的是看到说神拣选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9章35节到10章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也能像以赛亚那样，当你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我们愿意站起来说请差遣我，因为我们是一群被你得着，被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不再是那个住在亚当里面，那个被罪掌控，那个受魔鬼辖制的那个自己，我们看自己乃是住在基督里面，被基督所得着，愿意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一群人。所以神啊，真的求你借着今天这样的经文，再次挑旺我们内心的火，使我们今天奔走这地上的道路的时候，真实的不是在为自己求，真实的乃是愿意为那位差遣我们的主，他所想要达成的事去奔走这天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渣滓需要被你所炼净，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个光，成为那个盐，使周围的人被你在我们里面的光所吸引，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主，将以下的时间再一次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使用这时间，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一段是整个第二部分的叙事的部分的最后的一个内容哈。我把这整个的第二部分，天国的扩张，天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扩张的叙事部分，你可以分成两个大块。第一部分就是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有很多医治的神迹，对不对？有平静风浪，有赶出污鬼，甚至有使一个12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这是他所行的神迹。在这些神迹当中，又穿插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其实，在第一个大的篇章里面，你就会发觉一开始的叙事的部分，第四章里面叙事的部分，当讲到说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中间也穿插了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呼召了四个门徒，呼召了四个渔夫，对不对？呼召了四个渔夫哈。那在这一段里面也是这样哈，马太在这一继续的当中不仅仅讲到了这些神迹的内容，他也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对他门徒的呼召，从跟随耶稣需要付出的代价开始，然后再讲到呼召的这些人群是一群怎样的人，然后再讲到说这群人他们应该有怎样的样式，对不对？新酒要装在那个新皮袋里，然后到这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部分，开始讲到实际的他呼召了一些门徒，一些使徒哈，他会差遣他们出去来传讲福音哈，来传讲福音哈。那所以呢，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前面我们讲了很多，讲到耶稣的各样的权柄，是不是？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是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件事，就是他不仅仅他有这个权柄，他施行这些权柄，他甚至愿意把这些的权柄怎么样赏赐给跟随他的人。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件事哈。今天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公司里面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如果你是一个一般的职员哈，你上面有你的组长，有你的经理，是不是？有你的主管，是不是？他们有的时候会放一些权力在你的身上，有限的权力在你们身上，以至于他才能开展他的工作，他才能开展他的工作。但是你要想象，在这里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权柄，不是这地上我们看得见的这样的一种权柄，是神的权柄，他把神的权柄赐给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赐给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但是你千万小心哈，你千万不要又回到了以色列人的老路，这是我一开始就讲到的哈。以色列人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他觉得他是什么？神的选民。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哇，你看神将这些权柄给了我们，这些权柄是我们的吗？不是的，是不是？这些权柄是谁的？是神的，是神的。所以神既然把权柄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好像在人面前炫耀说，你看，就像法利赛人炫耀，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还要炫耀说，神啊，你看我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遵循律法的一群人，是不是？哦，我们每天要怎样祷告，怎样进食，怎样的去遵循你的旨意？你看这旁边这个人，他是什么？罪人。所以这事也是在这里整个的一段要给我们看到的，神给我们，耶稣给了我们这些权柄，是要我们借着这些权柄去做一件事，是什么？跟随耶稣的脚中，去使这个天国的子民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多，是不是？是要去传扬这个福音的哈，是要去传扬这个福音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眼光后我们的这个。看这个经文的重点就放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哈。所以你虽然我这个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讲到拣选门徒，但是我会讲很多的内容是讲到说为什么耶稣去拣选门徒哈。我们首先来看两段经文的对比哈。第一段经文就是在四章的23到25节哈。你会发觉四章的23节讲到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对不对？这是耶稣在布道的过程当中他所做的一些事。他做什么？他做教导，是不是？他做什么？他做传福音的工作，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还做什么？他做怜悯的事工，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是不是？然后讲完了这四章，讲完以后就开始什么？是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是一个教导。教导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就是这个天国降临下来的这个天国，它是怎样的一个天国？而9章的35到38节，你会发觉一开始的内容和4章的23节几乎什么一模一样，对不对？这里也说到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和4章23节几乎一模一样，对不对？虽然他没有讲到是在加利利，但是你可以从耶稣的整个的行的神迹的这样的一个地点上来推测，就是在加利利的周边的地区。但是在这一段里面，整个的马太想要展现给我们的信息又往前走进了一步，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哈，就是一个耶稣不仅仅自己在那里传讲福音，在那里教导，在那里医治病症，他要差遣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这些使徒们也要出去怎么样去做和他一样的事哈。所以35节到38节这里讲到什么？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是他为什么要去差遣这些门徒，派他们出去挑选一些人出来，派他们出去的一个原因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当耶稣在进行他的天国的事工的时候，他仍然是怀着怎样的一颗心来进行他的事工呢？是一颗怜悯的心，对不对？是一颗怜悯的心哈，以至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会讲到说。他是那位在坐在至高宝座上的那位神，对不对？却降卑来到我们中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成为奴仆的样式，是不是？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怜悯啊。但是耶稣真实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他的怜悯，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说，当耶稣差遣这些门徒的时候，当耶稣拣选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是要将他这个怜悯的心也一样要放在他们里面，一样要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怜悯之心。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没有放过羊，因为我住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过羊。当然动物世界里面的羊可能和我们现实世界当中农村里面养的羊不太一样。你要知道羊这个动物是一个很容易被猛兽攻击的动物，它很弱小，对不对？它很弱小，而且羊你如果不好好的去引导它的，它就乱走的，它就乱走的。我看过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羊从一个很高的山，从山脚下啪啪啪跑到很高的地方，它乱走。所以在这里当耶稣看到这一群没有牧人的羊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是不是？怜悯他们，他怜悯的对象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羊。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牧人，谁是牧人呢？谁是牧人呢？你如果去读旧约，有一段的经文和这一九章的36节，耶稣这里讲到的内容非常的相像，就是在民数记的27章。民数记的27章，当摩西年纪老迈的时候，摩西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当摩西年纪老迈的时候，民数记第27章的第16节，就是摩西对耶和华说的，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然后就选了一个人，是谁？嫩的儿子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头上，在他头上。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谁是那个牧人呢？应该是以色列的这些首领，是不是？应该是以色列的这些首领。你纵观整个的福音书，你觉得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以色列人从表面上来看有没有首领？应该是有一些首领的，他们有大祭司，对不对？有一群祭司，有一些的文士，这些是在上面的贵族阶级的这样的一群的首领。还有一些是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民间的一些首领，民间的一些首领。所以你会发觉说，在以色列人当中，从外在来看的话是什么？他们是有一些的一群的首领，一群的首领。但耶稣在这里说到说什么？这些羊是如同没有牧人一般，这些羊是如同没有牧人一般。为什么当时耶稣要讲到说他所看到的以色列民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如果去读，我们可以来读，今天会比较多的读以西结书的一些的经文。以西结书的第34章，我们知道以西结这个先知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神所呼召的一个先知。他在那个被掳之地得了神的启示，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羊？在被掳的时候神就启示了以西结，34章的第一节到第4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以西结书的34章的第1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会发觉神对以西结要讲的话，也是以西结需要去对那些以色列的牧人，就是那些领袖所要讲的话。所要讲的话是什么？这些 牧人这些羊为什么没有得到牧养？是因为牧人只知道怎么样牧养自己。所以 你再回到福音书的时代，福音书的时代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一个延续的时代，他们没有再建立起一个国家，是不是？哦，是被掳之后延续的一个时代。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去指责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你会发觉法利赛人当他们在那里说你要遵行律法的时候，耶稣是说什么？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加在这些百姓的身上。他们不是真正的怜悯，他们不是真正的爱惜去牧养这些百姓，对不对？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去爱惜牧养这些百姓的话，他们就不会在祷告的时候去指控那些税吏、那些娼妓、那些好像在他们眼中看来没有遵行神律法的那群人了。他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今天在神面前有没有遵行律法？那些祭司文士，哦，祭司长文士也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以色列，在耶稣的时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时代，以色列的祭司的制度已经不像那个列王记里面，不像一开始的时候神颁布给摩西律法的样子。那时候的样子了。我们知道祭司是什么？亚伦的后裔，是不是？只有亚伦的后裔受膏才能做那个大祭司，做那些祭司，才能够去在圣殿里面服侍献祭，是不是？但是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在公元前的几百年的这样的时代里面，这个祭司的这个传承已经不是按照律法来传承的。他们可以去贿赂那个希腊的那个政府或者说王，贿赂这个王，让这个王怎么样来任命他做这个大祭司。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所以这些人想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贵族的祭司的身份，而不是真实的想到以色列他们的百姓应该怎样。这个场景很像那个在那个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对不对？当有人来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按这个规矩，他们叫人去插了这个肉怎么样，就拿出来吃。好，所以当耶稣看到说有一群的羊，这一群羊是没有牧人，他们不是真的没有牧人，他们是有牧人，但是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的时候，他就看到说这些羊处于了一种的困境当中。在这里马太是怎么描述的？马太在这里说什么？因为他们困苦流离，是不是？这些羊当他们没有牧人的时候，羊没有牧人会怎么样？就会困苦流离哈，就会困苦流离哈。你继续读以赛亚以西结书的第34章哈，刚才我们读了1到4节，对不对？第5节怎么说？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他们本来在这个牧人的保护之下，对不对？大卫去和那个巨人征战的时候，他向扫罗怎么说的？他说我养羊的时候有什么狮子什么熊来了，我就起来跟他们怎么样征战，起来跟他们打仗，
为什么呢？因为要保护他的羊，对不对？因为要保护他的羊。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哦、这些牧羊人只知道去牧养自己的、哦、牧养自己、哦、他们不去牧养这些羊群、哦、以至于这些羊群就困苦流离。困苦流离，困苦是讲到说第五节的、哦、他们分散了，他们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他们被人掳掠了，他们被人欺压了，他们被人欺凌了。流离是讲到说当他们处于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脱离这样的困境，他们只能很无奈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面对这样的处境。以西结书的34章第6节说，我的羊在筑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这是耶稣所看到的景象，这是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整个的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处境，真实的处境。但是马太要我们看到的 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对不对？马太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是什么？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 你如果再继续回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耶和华向以西结来讲论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的处境的时候，接下来他讲到了一件事，在以西结书的34章的第15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神说什么？好，你们这些首领，我本来任命你们去什么样牧养我的羊，对不对？牧养这些羊，你们倒好，你们不牧养这些羊，只知道牧养自己。现在我要亲自怎么样来做这个牧养的人。耶和华神他亲自来做这个牧养他羊的人。你会发觉第十六节的内容是和第4节的内容是相呼应的，对不对？四节说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等等等等。然后你再读下去，因为 当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这样说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仍然很难去想象这个场景，因为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的，是不是？这位神是坐在高天宝座上的这位神。所以接下去在以西结书里面继续讲到一件事是什么？第34章的第23节，说，所以第23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当耶和华在那里承诺说，你们这些首领不牧养这些羊，我就怎么样亲自来牧养这些羊，亲自来寻找这些羊的时候，他特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要立一个那个真实的牧人。这个牧人是谁？他说是我的仆人大卫。我们知道在以西结的时代，大卫早已经去世不知道多少年了，几百年就有了吧，400-500年大概。显然这里讲到的不是那个在列王记里面、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卫，是不是？看到的这个大卫。而且他说什么？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耶和华在那里说我要亲自牧养的时候，他有一个应许，这个真实的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来到这世上是来牧养他们的，是那位谁？那位弥赛亚，那位弥赛亚。所以 你从这样的一个 我可能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马太福音在讲到的主题，耶稣就是那位什么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当讲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耶稣也同样是那位什么好牧人，对不对？耶稣同样是那位好牧人。所以我们又把这个话题又绕回来了，哦，把这个话题又绕回来了。耶稣在这里看到这群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你在等会我们会看一些约翰福音的经文，第十章的经文。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自己称自己是什么？我是好牧人，对不对？好牧人要什么？为羊舍命。好牧人要为羊舍命。所以好牧人要做一些什么事呢？好牧人要做一些什么事呢？我们仍然可以从以西结书以及新约的约翰福音来看这一段的内容。好牧人要做一些什么事呢？以西结书的仍然是第34章。首先好牧人会把那些到处乱跑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的羊怎么样，把他们找寻回来，把他们找寻回来，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羊。以西结书的第34章的第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所以这位牧人他来到地上，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羊。所以他在他的后面的很多的比喻当中有两个比喻，是不是有一个人有100块钱，掉了一块钱，100只羊 掉了一只，就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这一寻回来就什么欢喜快乐。浪子的故事也是这样，那个小儿子就在外面得了父亲的钱财，就在外面浪荡，以至于最后连要去拿那个猪的食物充饥都没有，然后他就怎么样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要来做一件事，就是要来寻找这些失丧的羊，寻找这些失丧的羊。而且他不仅仅是寻找这些失丧的羊，他还要去拯救这些失丧的羊。以西结书的第34章的第22节说，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掳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前面讲到说什么，这些羊没有牧人，他们就怎么样困苦流离，他们处于一种很糟糕的处境当中，处于一种很糟糕的处境当中。好，耶稣不仅要把他们找回来，而且要怎么样，要把他们从这个糟糕的处境当中拯救出来。糟糕的处境当中拯救出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九节也是同样的描述，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稣这位好牧人不仅仅把这些羊寻回来，他还要实行拯救和审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十字架，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救恩，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十字架同时是什么，是审判。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了，对于信的人来说十字架就是救恩，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十字架就是审判，十字架就是审判。好，他把这些羊寻找回来，他要施行在这些羊中间施行拯救，同时他还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他要牧养这些羊，是不是？他要牧养这些羊。仍然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4章的第13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不仅把他们找回来，不仅把他们从这种困流离当中脱离出来，而且要怎么样 来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他要把那个最好的这些草，他要把那个哦，他们领到什么可安歇的溪水边。你要知道这些羊他们最常常他们最容易被捕猎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他们到水边去什么喝水的时候，他们到水边去喝水的时候是最容易被 捕猎的时机。所以神在这里说，他不仅要给他们提供肥美的草吃，他还要领他们到这样的溪水边，可安歇的溪水边。我们仍然再回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怎样说的，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的第十节说什么，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害，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一件事，他不仅仅把我们找回来，是他找我们，不是我们找他，对不对？不仅仅把我们找回来，不仅仅把我们从那个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他还要做一件更美的事，是什么？使我们得生命，而且是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得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他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第53章里面怎么讲到的？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个人偏行己路，自己走在自己的路上，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最直白的弥赛亚的预言，是不是最直白的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这里耶稣他找到我们，他拯救我们，他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是借着什么？借着他自己怎么样上十字架，借着他自己上十字架。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第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所以耶稣是那位好牧人，他也做了这些事，是不是？他也 做了这些事。所以我们再回到说耶稣来拣选门徒这件事，来拣选门徒这件事，当他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他要成为，他是那位弥赛亚，他要成为那个好牧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羊放在了他的门徒的什么手中，是不是？把他的羊放在了他的门徒的手中。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在讲到他为什么要去拣选和差遣这些的门徒。这个比喻是这样说的，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是不是？他为什么还要差遣我们呢？差遣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其实做不了什么事的人呢？如果你做过父母，或者说你做过公司里面的一些主管或者是组长之类的职位的话，你就会知道，很多时候你会去培养一些人，你会去培养你的小孩，对不对？其实这件事你 我有，比如说假设是我哈，可能我做这件事我十分钟就做好了，但是呢我会把它交给一个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做好的人去做，是真的他能够帮到我吗？不是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带我的小孩学习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我觉得这道题我花一秒钟我就能做完，结果他想了十分钟他仍然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很多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不是真的我们能够帮助到神什么，是神借着来差遣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建造什么，建造我们自己。你说当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就连后裔都没有，对不对？可能他有一些的财物哈，你很难想象神到底要在他身上做什么。好不容易过了几十年，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然后神说你要把他怎么样，献给我，献祭献给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实的不要觉得自己被选中有什么可夸之处，是因为神愿意把他手里的工作他的旨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应该觉得神你怎么这样看重我，我不配在你面前能做什么事。好，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哈，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哈，当耶稣在这里讲到比喻，讲到说收割庄稼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几处的经文哈，这个收割是在讲到一个世界的末了和神的审判哈，世界的末了和神的审判哈。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讲到的另外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时候，第十三章的第三十九节说，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当然在十三章里面的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收割的人是天使，但是在这里他讲到的这些被差遣的人是谁，是这些门徒哈。是这些门徒哈，不管怎样，当他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当他在讲到要去收庄稼的时候，他是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哈，在讲到世界的末了哈。旧约的先知书约珥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哈，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约珥书的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讲到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让我们想到了启示录里面的场景，是不是？然后他就讲到说，在那个日子里面要发生怎么样的事。好，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比喻是讲到说，这个末了的世界，世界的末了近了，神的审判要临到了，神的审判要临到了。那当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呢？耶稣说什么？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不是不应该再像那群只知道牧养自己的牧人那样，我们乃是要去求这位庄稼的主。这个庄稼是谁的？不是这个出去收庄稼的人的，是不是？这庄稼是谁的？是这位主的。我们要求这位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什么？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最近上海在风风火火的搞那个垃圾分类的事儿，对不对？我会发觉我们楼下的门卫每天要穿上一个黄马甲，在早上固定的时间就站在垃圾桶前面哈。当然七月一号还没有到哈，七月一号到了，我估计他们会有更多的措施哈。你要知道上海有多少小区，有多少个垃圾桶啊？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多少的宣传去做这件事哈？ 今天天国的这个福音的事工也是这样哈，福音的事工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去收那些庄稼哈，去到那些庄稼那边哈。接下来的后面的经文就讲到耶稣怎么样差遣这些门徒哈，吩咐他们去传讲福音哈，去传讲福音哈。这些门徒需要去效法耶稣宣讲天国近了的福音哈。这里要注意一点哈，虽然后面讲到的是十二个使徒，对不对？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哈，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哈。于是对门徒说的这些门徒哈，你不要只是把它局限在使徒这十二个人里面哈，你不要说哦，这个是耶稣对使徒的命令，跟我没有关系哈。马太福音，你要看马太福音的整个脉络，到最后大使命的时候，他有说你们出去，你们这些使徒出去，是不是？他有这样说吗？最后大使命里面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这个大使命不是仅仅给使徒的，这个大使命也不是仅仅给一小群人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求这个庄稼的主，都可以像以赛亚，当耶和华神在那里说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他起来说请差遣我，是不是？他起来说请差遣我。所以这不仅仅是指十二个使徒，也包括我们每一个被神得着的，被耶稣基督所得着的儿女。然后呢，当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十章的第一节，能看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不仅仅是差这些门徒出去，他也给他们什么？权柄能够去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去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同时你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耶稣在这里看到这些没有牧人的羊的时候，他就什么怜悯他们，是不是？他就怜悯他们。所以 当耶稣差遣这些门徒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激励门徒，让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吗？最后第二十一章哈。21章的第15到19节，我来念一下哈。常常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常常可以激励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服侍上帝。这个服侍不一定说你一定是站在讲台上，你一定是参加事班，或者是你一定是怎么样，这个服侍可以是方方面面的，是不是？第21章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看到耶稣当他问彼得说你爱我的时候，我相信彼得在他的心里面是有煎熬的，是不是？因为他曾经三次怎么样不认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三次哦，你说一次可能是他突然软弱了，对不对？他连续三次哦，可见他当时的这个处境是多么的软弱到一定的程度了，对不对？耶稣没有质问说，哎，你为什么我回头看你的时候，我之前就是说你要三次不认我，是不是？当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彼得就出去什么痛哭流涕了。耶稣没有去质问说，哎，你为什么背叛我，反而耶稣在那里问彼得一件事，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的回答很直白，就像他这个人在福音书里面一贯的表现一样，是不是？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就给他一个命令，是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又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彼得心里面真的是什么？爱那位耶稣的，是不是？所以他说这样的话，耶稣给他的命令仍然是什么？你喂养我的羊，是不是？然后耶稣又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样说这些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什么？你跟从我吧。彼得的个性是风风火火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对不对？风风火火的个性。但是耶稣告诉他说，当你之后你要去喂养我的小羊的时候，你不能再这样了，哦，你不能再这样了，你不能再随意往来的，你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跟随我，要跟从我的脚踪。我怎样去牧养这些羊，你也要怎么样，怎样去牧养这些羊，这才显明你是爱我的，这才显明你是爱我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差遣十二个门徒，拣选十二个门徒，他有一个很往前的目标，是要差遣这些门徒成为这个福音工作的一个，或者说成为天国扩张的一个被差遣者。而且耶稣差他们出去，不是不给他们提供任何供应的，是不是？他给他们权柄的，但同时他也要他们有这样的一颗怜悯的心，要他们有这样的一颗怜悯的心。最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十二位使徒。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的名单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很羡慕，哇，这个我要是彼得就好了，我要是谁谁谁就好了。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在马太、马可、路加以及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都有记载。你会很有趣的发觉，所有的记载当中彼得都是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卖耶稣的犹大都是排在最后的，都是排在最后的。当然不是说彼得好像就一定比其他几位有好像更得耶稣喜爱，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纵观整个的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觉彼得常常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位。当耶稣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当去传福音的时候，最早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保罗，是谁？是彼得。他看到了异象，神就差遣他，虽然他很不愿意去，因为他觉得这是沾染自己，但是神给他异象，他就愿意怎么样？就像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的，他就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所以这里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十二使徒的名字。在这里你要特别注意，使徒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讲到分差派的人。在这里可能没有像在这些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使徒只到一种特定的职分或者是怎么样，在这里是讲到一群人是被主耶稣所差派的，是被主耶稣所差派的。然后你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十二个使徒，你很容易就想到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不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当以色列人人还少的时候，他们下到埃及去的时候是七十个人下了埃及，对不对？七十个人下了埃及，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什么庞大的族群，他们在埃及待了几百年，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这个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国度要从你而出的这个国度，就是以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作为这个国度当中的一个成员，对不对？ 一个成员。好，新约福音书讲到的是什么？耶稣要建立什么？天上的国度，哦，天国，对不对？神的国，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不得不想到这十二个使徒，这十二这个数字是在影射说，在旧约里面，神差遣、神拣选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要建立这个国度。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失败了，是不是？好，在这里，耶稣基督在新约的这个场景之下，他要建立那个真正的神的国度，同时他也差派了什么？十二个使徒出去。你可以做这样的对应，你就知道说他在讲到一件事，这件事是跟旧约神的应许是有关系的。今天这个应许落在谁的身上？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他也差派十二个使徒去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十二个使徒的身份。你会发觉十二个使徒里面有四个是什么？打鱼的，占了三分之一。四个是打鱼的，有一个是什么？马太是什么？税吏，对不对？还有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有身份的，就是什么？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的西门，你知道奋锐党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他们是主张以暴力来推翻罗马在以色列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以至于后来这个圣殿被毁就和这个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这群人可能就是一群类似于像恐怖分子一样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刺杀这些罗马政府的官员作为他们这种整个的政治的一种倾向。所以你看到西门是什么？奋锐党的激进的政治派别。马太是什么？出卖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是什么？叛徒，对不对？他们是帮助罗马帝国去收以色列人税的这群人呢。你想象一下，这两个人今天都在耶稣的门徒，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经常在一起生活，两个完全敌对的，从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身份来看，完全好像对立的这样的一群人，是不是？有的人呢，像彼得，他是什么急性子，什么东西都冲在前面的。但是像多马呢，什么东西先要想一想，怀疑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是不是？有些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学问，彼得也称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一群人，是一些打鱼的人，是不是？有些可能是有些学问的，如果算上保罗的话，保罗是什么？法利赛人，是在旧约律法上是大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一点？你会发觉在耶稣的门徒，不说这个更大的族群人群，就光他的使徒当中，你就会发觉有五花八门分门别类的人聚在一起，是不是？就好像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不同的年龄层次，有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出身背景的弟兄姐妹。之所以今天能够我们一起坐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是因为有一位什么？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像后面耶稣所预言的，被什么赶散了，对不对？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被赶散了。这些渔夫又回去怎么样？打鱼了。这些渔夫又回去打鱼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合一，不是因为我们好像都是，如果你如果是在美国的，不是都是拥护民主党的，或者都拥护共和党的，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看见，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认知，但是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合而为一。而且不仅仅合而为一，他们要出去什么做工的，对不对？他们要出去做工的，他们要两个两个出去做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思想的。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前面讲的，他们是带有耶稣的权柄， 两个两个出去，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两个两个出去，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你会发觉当他来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会两个两个的提到，比如说第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两个人，对不对？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两个人，腓力和巴多罗买，两个人，多马和税利马太，他都是两个两个的这样的提到。这些人出去做工，后来的保罗和巴拿巴也是什么，两个人，好像有两个主导的出去做工的，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出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什么去探访的时候可以两个人，一个可以在那里为他们来祷告，另外一个可以 跟那些被探访的对象来交谈，是不是？来交谈。好，所以十二个使徒，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开始讲到的，开始讲到的。好，他们是一群分差派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他们却因为耶稣基督，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出去，带着耶稣的权柄去传讲福音，去传讲福音。好，最后我们做一些总结。好，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耶稣天国使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不仅仅他自己去传讲这个福音，他还要怎么样，拣选和差遣门徒去传讲这个福音，去传讲这个福音。好，耶稣一直以来，我们讲到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在这里也稍稍的提到了说耶稣是那位好牧人。因为讲到弥赛亚，我们讲到王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一种威严的，是不是？想到的是一种权柄的。但是讲到好牧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为羊舍命，是不是？是想到的是一个怜悯的心，是怜悯的心。所以耶稣的事工他开始拓展到门徒也要加入到耶稣的事工里面去，这是耶稣所拣选和差遣的。耶稣给他们权柄，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也在他们不同的身份当中两个两个差遣他们出去做那个合一的工作。这其实是很难的一点，这其实是很难的一点。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你跟一个意气相投的人一起，你会觉得说很容易，但是你今天要和一个完全个性和你不一样的人，你很快他很慢，然后耶稣说你们两个一起出去，你就知道耶稣叫你开始学功课了。耶稣叫我们开始学功课了。所以这是后面我们会再去讲到的，我们会再去讲到的。那我们在这里要去思想的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不是仅仅要去只是定睛在说我有没有被神拣选。前两天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说，她说我心里面总不知道我是不是被神所得着的。他说我想要知道这件事。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被神得着，以及我们被神得着应该去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更多的关注这个被神得着这个称呼这个身份，而忘记了神曾经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做的事，就是要让这个国度不仅仅是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你知道你去看地图，迦南地这块地方弹丸之地，是不是？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它是亚洲、非洲、欧洲的一个交汇之处，它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以色列本来要成为神的见证，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城，他们的使命是神呼召他们要成为那个万国当中吸引万民来敬拜他的。就像所罗门王，你去看列王记，所罗门王蛮有智慧，以至于北方南方这些有名的什么女王什么王都来怎么 都来寻求他，对不对？都来寻求他的时候，就是所罗门向他们传讲，向告诉他们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机会，是不是？当然在列王记里面，其实列王记的整个主题，你会发觉整个的王是没有好好的再去做这件事了。他们整天想的是什么？得更多的一点地盘，一会儿去打打这个国家，一会儿去北国南国互相征战，是不是？他们忽视了神在以色列人这个被拣选的国度需要去做的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一直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使命，神的呼召哈。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神，你看我已经得了这个位分哈。以斯帖记里面，莫迪该怎么对以斯帖说的？你莫要想你今天得王后的位分，好像我不死了，其他以色列人管我什么事？莫迪该告诉他说，你得这个位分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因为要发生这个事，虽然没有特别讲到神，对不对？以斯帖是一个很奇妙的书卷，整本经卷没有讲到神啊。他说你得今天的位分，你得这个位分不是因为今天要发生这个以色列灭族的事，你需要去向这个王进言吗？是不是？所以关键不在这个位分，关键是说你得神让我们得这个位分是要我们去做什么，这才是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只知道牧养自己的存在，让我们不要去效法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让我们单单的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这世界的辖制。所以神啊，今天当我们已经被你得着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已经发生改变的时候，你让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自己生命发生改变的这样的地步，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说，你要我们先求的是你的国和你的义，你放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个大使命，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所以神啊，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哈。然后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不是要独善其身，乃是要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救恩来传扬你的福音，以至于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你。神啊，真的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面不要再只是求自己的事，不要只是在关注在自己的得着和失去上面，让我们真实的看到那个更大的你的旨意，让我们看到那个国度当中那个更重要的事，其他的一切你都会加给我们。求你改变我们，因为按照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但是今天你让我们里面有你的生命，你让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不再是亚当的生命，你让我们不是在只是定睛在自己身上，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那个被差遣满有你的恩惠和能力，有你的权柄有福音的脚中的人，让我们的口只是来传说你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福音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只有短短的时间聆听着你的话语，但是神，我们却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活出你的话语来。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提醒和改变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